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。我读给弟兄们听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，我坐在家中，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，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，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，从他腰以上有火辉光辉的形状，仿佛光耀的金晶。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，抓住我的一揪头发，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，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，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，就是惹动祭邪的。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，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到这里。那么我们昨天已经看到加巴鲁河边的异象，然后因着神的手呢，就把以西结带到巴比伦的平原去。结果神告诉他说，我在那要在那里和你说话。于是他就起来就往平原去，就不料就他没有想到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，停在那里，我就伏伏于地。所以他又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不过这一回不是在加巴鲁河边，这一回呢是在巴比伦的平原。那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神的手果然是在以西结的身上，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他。但他没有想到这些话需要他付上代价的。普通我们以为说神的话说一说就可以了，第一个你听见了，然后现在你把神的话传递出去，结果没有想到神为着让以西结能发表这些话，而且大家要记得这个时候呢，事实上呢他已经是个哑巴，他已经开始闭口了，他为他自己一句话也没有。所以什么时候他不是哑巴，他所说的话一定是神说的话。所以这就是先知在神在先知身上的装备。所以一旦他为主说话了，他没有想到他不是为主说话，而且为这些话需要付上代价的。比方说他为主要让以色列人看见知道说，没有多久，因为实在说来在这个时候已经是被掳大概是第五年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是倒数计时的时候，离开以色列王国大概还有六年，因为我们知道到了西底家第十一年四月九号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就沦陷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在那个时候就正式的亡国，就被连根拔起，就被抛到巴比伦去。所以以西结在这里说这些话都是倒数计时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知道没有多久，大概再最多不过是现在不过是六年的光景，最多是六年的光景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耶路撒冷就要受围困，那么虽然事情没有发生，但是呢以西结有话要说，这些话是神叫他说的，而他说的时候他知道对根本他不听或者不听你不知道，因为他是悖逆之家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为着神所说的话他必须付上代价才可以。所以他不止说话，而且他还活出那些话来。比方说讲到神要围困耶路撒冷城，结果他就拿一块砖头，神告诉他，你要拿一块砖头要摆在你面前，将一座耶路撒冷画在其上，又围困这城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要正式的亡国了，但是呢 当他说这句话，说这个预言的时候，他可以说这个预言，但是不是神要他表演这个预言，因为他们听不见，他们不要听，所以现在呢他们看得见。而且现在因为以西结，神叫以西结做的事都是很不寻常的事，所以当然就引起人的注意，他们当然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话听进去。所以本来他们不要听，他们以为说两年应该很快的就要回去了，所以我想他们的行李可能都没有打开的，因为他们想说虽然他们到了巴比伦，大概根据先知说的话，假先知告诉我们两年之内就要回去了，所以如果是两年的话，那不可能耶路撒冷被围困的。所以现在以西结要告诉他们，你们是悖逆的，你们是听不进去的，因为那些先假先知的话蒙了你们的心，所以你们觉得耶路撒冷不会沦陷，它一定是个永远之城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围困，但这句话没有人听进去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为着这句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一面要画一块砖，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，然后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，然后又围困这城，造台筑垒，安营攻击，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些的动作，根据这些动作，所以以西结就说了预言。所以以西结不光说预言，而且同时呢他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神要告诉他们，就是说以色列耶路撒冷城所以被围困，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以西结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。所以很明显告诉说，所以以色列所以耶路撒冷被围困是因着以色列家的罪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往一个方向是390天，就代表390年。那自从西西家以后，自从耶罗波安以后，有一个罪叫做耶罗波安的罪，所以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最后有390年的时间。所以现在呢，为了过去，你知道说现在以西结呢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，所以他就侧躺390天。那么如果一个人一个姿势躺了390天，对他来讲，如果他真中风了那也好，他不是真的中风，他是表演中风。他给我们看有390天他是往一个方向躺的，当然这一个390天神也供应他，也让他活着，不过他所吃的食物就下面所说的是不洁净的。所以很明显，一面在390天他只往一个方向谈，另外一方面呢，那390天他所吃到的那些食物通通是不洁净。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他不只为他自己活着，他乃是为着整个以色列家活着。所以他所表演的故事就是以色列家怎样得罪神的故事。所以有390天代表390年是以色列家的，然后来呢又有40天代表40年是为着犹大家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，就在那个390天里面，我们知道他就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。那最后耶路撒冷被围困，那么有饥荒，那么这里预言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，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西结呢，他等到这个围城的日子满的时候，那么就是430天以后，那么他就要开始用快刀，用剃头刀要剃他的头发，而且用天平要把它分成三份，那其中的三分之一是被焚烧的，三分之一是被砍碎的，三分之一是三分之一呢是任风吹散的。不过呢你要在其中取几根，那所代表的 就是以色列还剩下的余民。所以圣灵就用这个来告诉以色列人，那等到他们被成围困以后，有的人要经过饥荒，三分之一要饿死，那有的人呢要被有的人呢你看见是要倒在刀下，那么还有三分之一呢最后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所以要分散，他们就分散了。所以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。不过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如果是讲到犹大家的话，那么最多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因为现在是把北国跟南国一起讲，所以真正讲到分散的时候是分散到四方去。所以圣经特别讲到分散四方，或者说分散四方。所以以西结和别的先知有一点不一样，他每次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北国跟南国一起讲，他一定讲以色列全家。所以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光注意犹大家的历史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不错，他有两次被掳，第一次被掳是被掳到巴比伦，第二次被掳是漂流到全世界，这是很清楚。第一次被掳是公元前500多年的事，第二次被掳是主后70年的事。第一次被掳是因主拜偶像，第二次被掳是因为拒绝救主，拒绝神所预备的救恩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到犹大的历史的话，犹大真正被分散到全世界的第二次，第一次没有。但是为什么这里圣经说要任风吹去呢？因为严格说来，在神的眼光中，等到以色列分散的时候，不只是指着犹大支派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，也是指着10个支派暂时是被掳到亚述，但是最后是四散到各国去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我们知道这个10个支派就完全失落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分散在四方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么在以西结的心中不只是有犹大，以西结心中也有以色列家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西结他所代表的心乃是神的心，所以他想到以色列人遭难，他不会只想到两个支派，他一定想到12个支派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记得永远是以西结他说话的对象。所以有的时候说是犹大家的长老，有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家的长老，以色列的长老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要知道这是以西结的特点。所以等到后来讲到复兴的时候，讲到归回的时候，讲到神的恢复的时候，特别讲到最后他们得到祝福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不只是犹大两个支派，而且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北国的12个支派。所以最后当你读到有两根杖，一根杖是以法莲的，代表北边，一个是犹大杖是代表南边的，但两个杖最后呢神要把它变成一根杖。所以从政治的版图来说，有两块，南国一块，北国是一块，但在神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以色列家。所以这里的解释是属灵的解释。所以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说，不是从政治前层次来解释以色列历史，乃从属灵的层次来解释以色列历史。所以当他讲这些预言的时候，他不光在那里说，而且呢需要在那里表演，他就活出他所说的话来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当然他就付上了许多的代价。那昨天下午我们临结束以前，我们特别说到，如果大家读下文的话，似乎这个430年不光是指过去，也是指将来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对于犹大支派来说是两次的被掳，两次的归回。 所以我们要晓得